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又是创世纪漫谈的时间了，在以下半个小时里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创世纪，从旧约人物的身上学习与神同行的秘诀。今天我们继续谈论亚伯拉罕，请大家翻到创世纪12章第一到第三节。创世纪12章第一到第三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上一次我们谈到神给予亚伯拉罕的祝福是有条件的。首先，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约书亚记24章说，亚伯拉罕的全家全族，甚至他所居住的加勒底那个地方的人都是拜偶像的。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时，神是呼召他离弃旧生活，罪里的生活。为了回应神的呼召，亚伯拉罕必须连根拔起，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为了得到神的应许，亚伯拉罕必须付上什么代价呢？他必须离开自己的地方，全心依靠神。今天很多人喜欢出国，打工的喜欢到外地挣钱，读书的喜欢到国外留学，甚至不少人想方设法想移民海外。对他们来说，出国实在是梦寐以求的事。但是别忘记，亚伯拉罕出生在公元前2100多年，那时代不是文明的时代，有点像中国以前军阀的时代。离开自己的地方，就意味着放弃地上的保障和安全感。我们可以读创世纪12章第10到13节。创世纪12章10到13节说，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将近埃及，就对他妻子撒来说，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，埃及人看见你必说，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。求你说，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这里道出了离乡背井的危险。上文说，亚伯拉罕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后来又迁往南地，可惜那地遭遇饥荒，于是亚伯拉罕下埃及暂住。将到埃及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求撒来不要说是他妻子，只说是他的妹妹就好了，因为撒来长得漂亮，亚伯拉罕害怕埃及人会杀他。 你说当时的世代是不是无法无天呢？当亚伯拉罕离开了自己的地方和族人后，他是身处在危险中，无论到哪里都害怕人家会伤害他。但是为了回应神，亚伯拉罕愿意付上这个代价。另一个例子就是创世纪20章第一和第二节。创世纪20章一和二节说，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，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。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去了。还有第11节，亚伯拉罕说，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，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。亚伯拉罕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面对这种危险，所以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叫撒拉撒谎说自己是他妹妹时，不要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看他。如果你站在他的位置，你就知道他每天要面对的危险是多么大。可能你说，撒拉当时已经几十岁了，怎么还能吸引人呢？不要忘记，那个时代的人岁数是我们今天的双倍，也就是说，当时撒拉80几岁就等于今天40几岁的妇人。不要想象她是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婆婆，而且撒拉肯定是长得非常美丽，所以无论到哪里去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亚伯拉罕为这件事非常担心，害怕人家会杀他。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软弱，但同时间也看到他的信心。为了回应神，亚伯拉罕不惜付上一切的代价，甘愿冒生命的危险。这一点实在值得我们效法。要得到神的应许，亚伯拉罕必须离开旧的生活，开始新的一页。同时，他要放弃地上的保障，学习完全依靠神。同样，在新约的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不仅要跟旧的生活告别，而且要放下地上的保障，完全依靠神。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预表。圣经这么详细把他的一生记载下来，就是要我们效法他，好让我们也能够经历到神的祝福。记得有个姐妹跟我分享说，神呼召她全职服侍，当时她挣扎得非常厉害，因为工作就是她最大的保障，丢了工作就等于失去了安全感。单位提供稳定的收入，舒适的住所，一旦辞职就等于失去了铁饭碗，日后的生活就没有保障了。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既然他呼召你去服侍，他自然会负起全部的责任。难道神比世上的老板还要苛刻吗？恰恰相反，马太福音六章说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既然你是神的仆人，他必然会对你负责，使你不致缺乏。创世纪12章1节，神吩咐亚伯拉罕离开父家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有没有体会到亲情是很多基督徒的绊脚石呢？不少朋友本来想信耶稣，但因为父母、丈夫、妻子的反对，最后只好改变主意，放弃信主的念头。他们担心信主后会伤家人的心，于是裹足不前，这是多么可惜啊！如果你是信主的，或者正在考虑洗礼的问题，你已经摆正了自己跟家人的关系没有呢？信仰和家庭的先后次序，你是否已经弄清楚呢？如果你还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，你是无法跟随神的。比如你父母是无神论者，他们反对你信主，你信主就是不孝不听话，伤他们的心，你会怎么办呢？ 等父母百年归老后才信主吗？还是采取两全其美的方法，既信主又尽量迁就他们呢？其实不管在属灵生命哪一个阶段，我们都必须摆正跟家人的关系。刚信主时，不要因为迁就家人而在信仰上妥协。父母叫你不要去聚会，礼拜天陪他们吧，反正少去一两次也无伤大雅。你会如何决定呢？如果这一次你妥协了，那么下一次你也会妥协。你这样做不仅没有帮助父母信主，反而立了一个坏榜样，让他们以为敬拜神是不重要的，是可有可无的。当你的属灵生命晋升了，想全职服侍主，那么你更加要靠着主，不要让家人成为自己的羁绊。这不仅是旧约的教导，新约也是一样。路加福音14:26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我听过不少传道人的见证，他们决定全职服侍时，父母都激烈地反对，有的要跟他们脱离父子关系，有的说要自杀，有的说要杀死负责培训的老师。总而言之，是一段非常难熬的经历。但是神是非常奇妙、非常信实的。现在他们年纪老迈的父母都已经陆陆续续地信了主，得到永恒的祝福。正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当他听从神的吩咐，神不仅要祝福他，还要叫他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当你忠心地跟从神，神绝对不会忘记你的父母，必定牵引他们，祝福他们。我们也翻到马太福音4:18-22，马太福音4:18-22说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。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当耶稣向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发出邀请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留在原地说相信，而是舍了网，舍了船，别了父亲。舍了网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工作，舍了船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保障，最后还离开了自己的父亲。4:19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大家留意这个次序，主耶稣要改变他们，使他们不再捕鱼，而改为捕人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神要使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就好像渔夫一样，把人捞到网里，带进神的国里。神要他们成为祝福的管子，但是首先他们必须跟从主耶稣。为了跟从主耶稣，他们必须离弃旧的生命。圣经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，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榜样。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呢？除非你的信心跟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致的，否则你的信心肯定不是得救的信心。我们再回到创世纪12:4说，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， 年75岁。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离开哈兰，这个行动表达了什么呢？如果神吩咐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你会如何回应呢？可能挣扎几个月也拿不定主意，更不用说马上执行神的命令了。到底亚伯拉罕的行动表达了什么呢？我们翻到希伯来书11章第8到第10节。希伯来书11章8到10节说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伟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亚伯拉罕离乡背井，远离自己熟悉的一切，毫不犹豫，因为他向往的不是眼前的财物，也不是肥沃的土地，而是那座有根基的城，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所追求的不是今生的荣华富贵，而是永恒的福气。希伯来书11章15和16节说，如果亚伯拉罕舍不得自己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但是他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亚伯拉罕的行动不仅表达了他属灵的洞察力，而且也表达了他对神的爱。正如古人所说，鱼与熊掌，二者不可兼得，当然是舍鱼而取熊掌。为什么我们经常挣扎不愿意遵从神的旨意呢？是不是因为眼前的一切显得那么宝贵，而神的祝福却显得虚无缥缈呢？我们的反应就说明了我们对神的态度了。从积极的角度来说，如果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，那么其他的一切就黯然无光了。那些正在谈恋爱的人就最能认同这一点。在男孩的心里，他的女朋友就是他的一切了，要放弃什么都不要紧，总之可以跟他在一起就行了。如果女朋友去了另外一个城市打工，那么他便不惜任何代价在那个城市找一份工作，以致可以跟女朋友朝夕相对。从消极的角度来说，如果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，我们就会轻看现在的苦难。现在所承受的苦难虽然不好受，但比起将来的福乐和荣耀又算的是什么呢？比如父母含辛茹苦，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甚至卖房子向亲戚借钱，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让儿子可以出国。只要儿子可以出国，他们怎样辛苦也不介意。所以现在不管你要面对什么苦难，无论是经济上的，是身体上的，是人际关系上的，要记得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比起将来永远的荣耀实在算不了什么。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神是如何祝福亚伯拉罕的。我们再回到创世纪12章第2和第3节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这里我们看见三方面的祝福。第一，神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，要使他的名为大。第二，神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第三节最后一句总结了这个祝福的内容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 很明显，神给予亚伯拉罕的祝福是跟地上的万国万民有关的，万国万民都要透过他得福。第三，祝福你的，我必赐福给他，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请大家特别留意神的祝福的本质。人都是比较自私的，我们都想得到神的祝福，把神的祝福占为己有。即使信了主后，我们还是抱着这种自私的心态跟神沟通，我们的祷告都是围绕自己的需要，求神赐我健康的身体，保守我的工作，带领我的婚姻，祝福我的父母，我的孩子，我的朋友，整个焦点都是集中在自己的身上。细心想一想，这样的祷告跟拜偶像有什么不同呢？这样的祷告又怎么会得到神的喜悦呢？创世纪十二章第二和第三节说明了神祝福的本质和目的。神赐下祝福，目的不是要我们占为己有，而是要我们成为管子去祝福别人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从今以后，我们的生命就好比一条流通的管子，神的祝福从另一头进来，跟着神的祝福要透过这条管子流出去给其他人。要得到神的祝福，你必须愿意把自己献上，让神洁净，让神使用，成为一条流通的管子，使他人得福。当一个人活在罪里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他是不可能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正因为这样，神的祝福也不可能临到他的身上。不管你是信徒还是非信徒，只要你是以自我为中心，神的祝福就不会临到你的身上。因为活在罪里的人只关心自己，他好像一个黑洞一样，不管领受了多少的祝福，还是觉得不够，还要求要更多，这就跟神的祝福的本质恰恰相反了。那么神给予亚伯拉罕的祝福是否已经应验了呢？可能你说已经应验了，以色列国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们不是已经成了国家了吗？人民还是挺多的。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十三章十五和十六节。创世纪十三章十五和十六节说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把这一节经文跟以色列国对照，你认为神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实现了吗？客观来说，以色列的人口实在不多，跟中国人比较简直相差太远了。如果这就是神的祝福，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不单如此，以色列人真的是万国得福吗？神说要透过亚伯拉罕祝福地上的万国，但以色列人是否真的是万国万民因他们得福呢？其实相反才是真的，不少国家都因以色列国惹来不少麻烦。今天的以色列国跟周边的国家也很难和平相处，更谈不上什么祝福。我觉得神的话非常奇妙，我们不能用人的智慧去明白神的话。表面来看，我们很难说服自己神的应许已经应验了。如果以色列国这么小的国家，这么少的人口，就已经是神的祝福，那么我们中国人不是更伟大吗？如果神的祝福只是一个这么小的国家，那么神的祝福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但是正如我所说，我们不能从表面去看神的话，我们要用心灵去明白。这里的后裔原文不是复数，而是单数。创世纪十三章十六节明明说， 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但是为什么创世纪22章的后裔会变成单数呢？神告诉亚伯拉罕，因为你完全没有保留地听从我的话，所以你将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后裔，透过他万民就得着祝福。值得留意的地方就是，这里的后裔是单数，是一个很特别的后裔。到底这个后裔是谁呢？有人说是大卫，有人说是所罗门，因为那个时代的以色列是最强盛的。但即使他们再强大也好，也都只是在巴勒斯坦那一带而已。我们当如何明白神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呢？创世纪22章所谈到的那个后裔是谁呢？请翻到加拉太书3章16节。加拉太书3章16节说，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，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保罗揭开了这个谜，神应许亚伯拉罕要透过他的一个子孙来祝福万国万民，而保罗说这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我们也亲眼看到透过他，神的祝福临到全世界。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没有听过耶稣基督呢？全世界有什么地方没有基督徒呢？事实证明，神是透过亚伯拉罕这个后裔耶稣基督，把祝福带给全世界的人，包括中国人。好了，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到了，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亚伯拉罕对神的回应。第一，亚伯拉罕放弃了地上的保障，完全依靠神。同样，新约的信徒也要撇下一切跟从主。第二，亚伯拉罕必须摆正自己跟家人的关系。同样，我们必须以神为首，以致亲情不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。第三，亚伯拉罕遵命出去，毫不犹豫，因为他所向往的是天上的家乡。要回应神，我们当轻看地上的财宝，或者现在所受的苦难，仰望神，直到走完这条天路为止。第四，亚伯拉罕不仅得到神的祝福，而且也成为祝福的管子。同样，要得到神的祝福，我们必须脱离自私的心态，从今以后为主而活，为人而活。好了，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。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